如果你留意的话，我一路都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代枭雄。在今天这篇的经文里面，我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代的英雄。枭雄和英雄不同，枭雄他以为自己权力满载，主宰一切，但英雄呢，赢取人心，令人信服。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代枭雄的时候，他目空一切。在我们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实在令人惊讶的，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王，你见到他真是宰宰一切所有的事情，管辖晒国内大小的事务，他目空一切，他玩弄宗教，玩弄人心，自己整个神像出来，整一个宗教出来。去到这段经文，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唱赞美诗，去赞美上帝。尼布甲尼撒王向世界各国各族各种语言的人发以下的通谕，这个通谕是这样的：祝你们安康，我愿意将至高神向我所显示的神迹奇事讲给大家听。神的神迹是几咁伟大，他的奇事是几咁有力，他的主权是无穷尽的，他的统治是世代相承的。你相信这些的说话是尼布甲尼撒王讲的吗？一个一路自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统领一切的人，现在他真的在敬拜上帝。在这段经文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王仍然在唱诗歌，他说：现在我尼布甲尼撒王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，他的作为是公正是正直的，他能够贬低那些骄傲的人，其实在说他自己。今天我讲题叫人面兽心，这句说话我来骂人的，是不是啊？通常有时骂人的说话都是作出来的，是没有场景的，没有语境在这里的。不过这句说话其实是有场景在这里的。记得大概20年前呢，香港有一个父亲，因为他的女儿很小，不懂得叫爸爸，他已经拿着烧红的铁柱去勒他的女儿。后来差不多将他勒死的时候，他妈妈想带他去医院，他都不给。他的太太这样说，他说：我的丈夫在家是个暴君，如果我阻止他的话，他会连我都打埋。当时报纸这样说，这个人人面兽心。如果大家都记得，在10年前左右，在台湾有一个父亲，他是开那些的，即是煮食那些 的工作的。有一次个仔就好，又是 BB 仔来的，都不用在哪里，你忍耐不到，于是不要哭不要哭，于是 他仍然哭的时候，就将他摆落那个煲满了滚水的锅那里。报纸说他人面兽心，伊斯兰国到处杀人强奸妇女，这些的人是人面兽心。希特拉用毒气屠杀600万人，这些人是人面兽心。当日本的皇军将中国小孩子包在天空，又拿剑将他刺死的时候，这些人是人面兽心。在历史中里面，一桩桩一件件事，血淋淋的事，讲给我听，这个世界的人里面真的有人是人面兽心的。他不是只是骂人的一句说话，不是作出来的，是有场景在这里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在这篇的见证，归信至高上帝这个见证里面，他想讲给他们的国民听，和国民的下一代听，一定要学习敬虔。而敬虔今在这个世代里面似乎已经没了市场，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市场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的。 你可能要细蚊仔读书好叻，你可能要细蚊仔咧工作要好好，或者你要求自己好高，但系你冇要求或者你嘅细蚊仔或者你家人去学习最重要一件事敬虔。尼布加尼撒王一生跑到一个最高峰嘅阶段嘅时候，佢发觉到原来敬虔先至系最讲最紧要的。我常常以为敬虔是封建，是落后，是压抑心灵。事实上敬虔俾你知道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，而基督徒明白透过基督之后你找回做人的勇气、尊严和价值。过去没有上帝在心里面，没有激得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一架火车是没有轨的，我们经常出轨行事，又好像一艘船没有锚的、没有方向的，在大海里面漂浮，失去了良知，失去了将来。而敬虔让尼布加尼撒和让我们去重找回生命的核心，找回生命的方向。这段经文讲到尼布加尼撒王他归信上帝的见证，正如在浸礼的时候常常都有人讲见证一样。而尼布加尼撒王呢，这个就是他通谕全国的一个的见证。你受浸时有没有学过如何写得救见证啊？哪个有学过的？举个手。啊，零星一两个，没人教你写得救见证的吗？受浸时一定要学写得救见证嘛，因为你要传福音给人家嘛。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，成日讲话神存不存在，咬大餐的话没用的，人家都不会信的。但当你讲得救见证的时候，因为你自己是跟上帝里面的经验的话，听见的人因羡慕他会信主。所以每一个受浸人一定要写得救见证，而这个见证就将来你传福音的本钱来的，就是你传福音的版本来的。尼布加尼撒王就写这个得救的见证，他怎样他归信这个上帝。见证前是这样的、即信主前是这样，信主过程是这样，信主后是这样，这书讲得很清楚的。在信主前尼布加尼撒王是这样的，他说呢，有一天我在皇宫里面呢平顺度日、所以平顺度日、日子觉得 很爽、这样饮着这些杂果奔驰，跟着跳下这个泳池游下水、样就好像五星级享受这样。我过着平顺的日子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发到一个梦，令我非常的惧怕。我在床里面见到那个梦境是这样样的、他梦完之后他不明白，于是叫这个国家里面那些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术士、哲学家走来去解这个梦，没人解到给他听。于是就走来找这个但以理、伯提沙撒来去解这个梦。事实上呢，他一开头的时候他没有找但以理的。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不找但以理呢？因为以前但以理帮他解过梦，是吧？照他应该就找他嘛。但尼布加尼撒王不可以找他的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他是犹太人来的嘛，他要找自己国家的，有民族主义的嘛，找自己的人，但他搞不定，于是找伯提沙撒，就是找这个但以理去解这个梦。然后呢，他找但以理的时候呢，尼布加尼撒王这样讲，我知道你里面呢有上帝的灵在树，这些奥秘的事你是知道的，现在我将梦呢就讲解给你知。刚才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考验自己呢？其实根本不需要但以理去解这个梦的，你都懂解的。我重新讲一下，这个梦呢是不用找但以理来解的，就算你叫阿丙阿茂呢都懂解这个梦的，不过你不敢解。懂解和不敢解是两件事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试一下讲一讲，你就知道你我都懂解的。但是如果你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叫你解的话，你不敢解，因为你解完之后跟着会怎样？斩你的头啊！你看看个梦境是怎样。尼布加尼撒王这样说，我在床中的梦脑里面的意象是这样的，我见到一棵树极其高大，一棵树很高大咯，树一路生长很坚固，顶到天的先。树顶天的话呢，就已经去到上帝的境界了，是不是？树顶天， 地去到地境，葉子好華美，果子好眾多，眾生都靠佢嚟去揾食。我聽過一個嘅銀行家咧，同我咁講話：，梁牧師，我下面有200多人跟我揾食嘅，即係講呢啲嘢咯，係咪？好多人都跟我揾食嘅。咁於是咧就係葉子華美，果子咁多，眾生都跟佢揾食。田野嘅走獸卧喺佢嘅蔭下，天上嘅飛鳥縮喺佢嘅枝頭。凡有血氣嘅，都喺呢個樹裏面嚟到揾食。跟住咧，可能呢段你都唔識解嘅，係咪？跟住佢再讲啦，我喺路里面嘅异象咧，见到咧有一位咧守望嘅圣者从天国嚟，大声咁呼喊咁讲，斩咗棵树去，斩倒佢，摇佢嘅叶子，抛散佢嘅果子，叫走兽离开呢一棵树，叫飞鸟离开呢一棵嘅树，净系得翻个树墩或者叫树墩喺呢一树。然后这个树墩呢还要被铜镣铁镣来锁住。跟着怎样就在田野之间呢，在青草地上天露敌心，叫他与野兽一起来食草，改变他的心，不如人心，给他一个野兽的心，经过七期。大概来演释解的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提到人嘛，这一棵树是讲一个人，讲紧呢个人咧，冇咗人嘅心，变咗兽嘅心。咁大概我哋都开始估到一啲噶啦，但都唔系好确定喎。仲有第三段咧，你已经确定系点解噶啦，不过你都唔敢解。因为第三段咁样讲，有守望嘅使者发命，圣者发出命令，世上叫世人知道，至高者喺人嘅国中掌权。喺国中掌权系边个？就系尼布甲尼撒王啦。呢段经文讲俾你听，喺国中掌权嘅唔系你，系至高嘅上帝。佢将国赐俾谁就赐俾谁，立谁就立谁。于是咧就叫极卑微嘅人知道咧边个先至系掌权。记得喺第一开始嘅时候，我讲第二章嘅时候，谁主浮沉啊？其实识解噶啦，因为至高嘅圣者已经解到明。而家我针对嘅是治理这个国家、掌权这个国家的人。那你懂解了，你敢不敢向尼布甲尼撒王解这个梦呢？你会有很多的考虑。你懂解，但你不敢解。有时候我们讲上帝的信息呢，不是我们不懂讲，跟我们老细、跟我们同学、跟我们好朋友、跟我们的丈夫，你知道这些说话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又很啱的，但你不敢讲，就好像现在这样，不敢讲。但以你一听完这个梦之后，他不是好像上一次这样说回去祈祷三日才解梦的，是吧？他即刻就解的了。跟着但以你的解释就这样说的，他说：王啊，愿这个梦是归于你所恨恶的人，归于你的敌人。你所见的树坚固顶天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好多的动物都靠它来找食。这棵树讲的是你，你的威严及到天上面，你的权柄去到地极。跟着但你继续解，但个守望者从天上而来的守望者这样讲，砍伐这一棵树，只是得回这个树等，有了个树等在这里还不够，还要个树等都要箍住它，这个树等是要坐监的，然后让这个树等过着天露敌湿的一个日子，好像野兽一样吃草如牛。这个讲解是这样的，他说上帝这样讲，他出命令要将你尼布甲尼撒王赶出世人，与野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天露敌心，要经过七个时期。你边够胆同尼布甲尼撒王讲呢啲嘢啊？你试下同习近平咁讲啊！你其实都有权势人咁讲啊？边个咁讲？ 等到至高者使到你明白真正掌权的是至高的上帝，不是你的时候，上帝就会俾翻神赐你，你重新可以清醒翻过嚟，然后你重新得翻你嘅国。但要你讲完呢一个讲解之后，佢就劝勉尼布加尼撒王。佢话尼布加尼撒王啊，你要行公义，断绝罪恶，你要怜悯穷人，你要除掉罪孽，免得呢件事情发生你身上面，或者上帝怜悯。这个的恶梦的景象不会发生。尼布加尼撒王听到这个梦之后都很害怕，所以他已经守住自己不要做衰事，不要做衰事了，已经守了多久？12个月，犀不犀利啊？你有些坏的习惯，打麻雀啊，讲人是非啊，这些习惯已经很久了，12个月不讲人是非，真的都、很辛苦的嘛。他都很厉害了，12个月。12个月之后，他就在尼布加尼撒王，尼布加尼撒王在皇宫里面行，咁见到咧呢个皇宫好靓，四周啊巴比伦咧城好伟大嘅时候，佢话巴比伦城唔系用我大能大力建立嘅京都咩？我嘅威严唔系充满住荣耀咩？都未人讲完咧，咁佢就缩咗啦。然后咧，佢变咗一只牛啊！佢已经冇咗人嘅理智啦。然后，佢唔能够再翻翻去人嘅居所啦，佢已经冇办法去管理朝政啦。皇帝患咗精神病，咁点算呢？于是国里面嘅事情仲要继续运行，就揾其他人咧，我哋唔知点样揾啦，嚟到咧管理住呢个国。经过咗7期嘅时间，咁嘅经文就讲咧喺呢段时间嘅尼布加尼撒王咧就系头发像长，指甲如酒，系咪？其实咧已经变咗一只牛咁样，佢咧就唔系咧食我哋嘅食物，佢喺草里面咧嚟到掹啲草嚟到食嘅。旧约圣经概论啊，夏里逊博士咧，佢写呢段经文嘅注释嘅时候，佢讲话喺1964年，佢见过一个20岁嘅年青人，系一个精神嘅病人，佢爬喺草地上面，用手掹啲草嚟到食，佢嘅头发好似羽毛咁样，佢嘅爪好似呢个鹰爪一样，佢患咗精神病。而喺呢一个病理学嚟讲咧，呢个病叫做兽性癫狂症啊。想知道这个名字怎么串啊？ LYCANTHROPE 兽性癫狂症。按照着这个历史的记载，尼布加尼撒王统治这个巴比伦26年，头那13年他的历史是很清楚记载，后那13年是没有了一大段的一些记载在书的。是不是这书间接去表示了这件事情是真实呢？因为当然皇帝变成了精神病，怎能够记在这个史料里面呢？所以呢是没有了这些记载在书。精神病其实是发生在一个认知的障碍里面，我们想自己想错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想错了之后就会做错事，做错事就做错的恶果，而做错的恶果再困扰你，于是不断地滚的雪球就越来越大，由认知障碍变成了抑郁症，变成狂躁症，变成了精神分裂，继续这样发展下去。所以一开头不要想错东西是很重要。有人真的相信邪恶是可以得胜，当他相信邪恶可以得胜的时候，他一生所做的事都充满着邪恶，最后的邪恶将他吞噬回。一生人必须行在正路的上面，他的人生才可以继续走得更加的远。日子满足了，经过了7期了，突然尼布加尼撒王醒悟过来，他自己这样说，聪明复归于我，即是表示他重新清醒回了。当他清醒回的时候，他就问一下四周围的人，究竟我不清醒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，他就明白之前上帝给他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就赞美这个至高的上帝，尊崇这个永活的主，承认他的权能了。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有什么意思？现代的社会最大的特征，我重新说，现代的社会最大的特征 是跟以前的社会是很不同的，就是极度个人主义抬头，将自己放在历史的核心、家庭的核心、工作的核心里面，以正除我之外舍我其谁，就好像以前呢这个的秦始皇道气计这样讲，那首歌这样讲，大地在我脚下，国计掌于手中，哪个再敢多说话，而平六国是谁，哪个可敢称霸，谁人战争似乎高价，高高在上，诸天看霸，这种肃杀，这种灭绝一切，最后令到秦始皇死得很悲惨的。将自我放到最大，是全人类一个最可怕的历史的时刻的。我们看到极端主义抬头，美国那位奇怪的总统就更加是一个表表者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昭告天下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？是在我们的生命以外，在我们宇宙之外，是有一位更大的至高者，我们要怀着敬虔来对他，我们靠他的救赎来到去生活。尼布加尼撒王预请世人去敬畏上帝。我想问一下你，如果你是尼布加尼撒王，你信了耶稣了，你信了上帝了，你会不会发这个谕令通发全国？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你要知道所承受的政治的效果是非常之大的。尼布格尼撒王竟然宣布自己的国教不是可靠的，是以色列那个上帝，那位造天造地的上帝才是最高的、最荣耀的，所付上的宗教和政治的代价是多大吗？随时会出现的情况会推翻他的王朝的。尼布加尼撒王肯做这个见证，就是为什么我开场白话，我说尼布加尼撒王是一个英雄。人人做错事都诸般掩饰，但尼布加尼撒王在这处敢面对自己，面向世人，面向上帝，去讲个真实的见证。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自己罪孽的时候，我有几多的认真去对待呢？中国有一位的政治家，在某程度上面我非常的了欣赏他，就是唐朝的李世民，唐太宗。我不是讲他的活络游，而是他那种的心态。他知道自己是有限，于是他广纳民意。他其中有一位的大臣叫做魏征，专是劝诫他的，时时点出他的衰嘢嘅，所以搞到呢李世民都好嬲佢嘅，成日话我一定要杀咗呢个田舍翁，即係呢个乡下佬，我要杀咗佢。但係佢又好爱佢。当我哋活到一把年纪嘅时候，我哋发觉到我哋朋友开始越嚟越少，和我们一起去打仗，同心合意打仗的战友都越来越少，肯敢于劝诫我们的真友基本上不存在。但魏征是做这个李世民的真友，而李世民又接受这个真友，所谓真的意思就是劝诫的意思，接受这个真友给他的劝诫。64岁魏征死了，唐太宗5日不上朝，为这个大臣死去来到悲哀。他跟其他人这样讲，他说呢，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襟，以古为镜可以知兄弟，以人为镜呢我就可以知得失。现在以前我有3把镜，但现在我已经不见了一个了，就是这个魏征。在讲坛上面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对你的敦敦劝教 就是你的面镜。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好朋友对你的劝谏就是一面镜。你接受呢还是憎恨他呢？你托付你的心胸，扩阔你的眼界，还是你要杀了这些人，你要掩住你的耳朵，不再听这些声音呢？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这样讲，很有意思的。他说，骄傲在跌倒之先，狂心在败坏之前。你跟我讲一次，骄傲在跌倒之先。啊，岂有此理，我讲前一句，你讲下一句。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皇帝，我认为是死得最丑样的一个皇帝，死都要死得丑样，不丑样的。这个皇帝就叫大希律王。有一次他穿着王服，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，他穿着这个王服向这个神民来训话的时候，那些神民就擦鞋了，有很多擦鞋仔的，就这样讲，就擦到来晒谱的。那么擦鞋仔讲什么说话？哎呀，皇上你讲的说话根本不是人的声音，是上帝的声音啊。第一句就骂人的，你的说话不是人的声音，第一句说话你是上帝的声音。这样讲的话，尼布这个希律王受了。经文怎么说？主差遣天使就打击希律，因为他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，而上帝是怎样将他治死的？被条虫咬死他的。丑不丑样啊？即是一个的皇帝或者一个剑侠啊，同人哋铿铿铿铿铿铿打一轮之后，跟住诶俾人吉死咗啊，几悲壮啊，系咪？如果个剑侠系冲下凉，踩到翻紧，跟住冚落地撞死咗，你话几丑样咧？尼布格尼撒王被虫咬死，可能是百文伊蚊嚟嘅咋？其实我们根本没办法保障我们的生命。我经常 在山那里行啦，又做运动啦，都被蚊咬过好几次嘅，系咪？点知道你系咪白文伊蚊，仲有病毒嗰啲啊？最惨嘅咬咗你都唔知嘛，防不胜防。呢一段嘅经文讲俾你听咩事？要敬畏上帝，要听上帝嘅话。去拥抱那个不是我们喜欢听的声音，劝诫我们要去回转过来，不要一意孤行。驾车的人就很知道了，一定要望实前面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你就错了。你要望实前面，就要望倒后镜、左面右镜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望左右镜和倒后镜？因为那些你看不到的盲点来的嘛。我们做人都一样的，我们必须有其他的帮助，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身处的处境，真正的状况。别人给你的劝诫，圣经给你的教导，就是你的倒后镜，告诉你应该怎样向前行。箴言九章七至八节这样说，若有人纠正傲慢人的过错，就会自招这个的凌辱，责备邪恶的人呢，无疑伤害自己。这个说什么？当你去责备人的时候呢，好像我们做牧者的时候，我们责备人的时候呢，长老的人很憎我的，你明白吗？箴言讲紧话，你不要随便责备人，你责备人，人很憎你的。所以箴言讲给我听，人那种的小心眼，事实人就是需要人去责备，就需要人去纠正。这所以讲不听，我们做领袖要小心。你说好彩我不是领袖，是啊，你不是教会领袖，你都未必是社会领袖，但你家可能是领袖呢，你在班里面是领袖，你做领袖的要小心。当保罗被上帝带到三重天，见到这个天上的荣耀的时候，上帝同时给一根刺他的，是不是？那根刺令到他不要骄傲。 所以我们时时都要小心，不要拒绝学习，不要拒绝人家给我们的劝诫和批评。我很喜欢这个乌克兰的总理，即是第一任的总理，他呢向人民发表的演讲的时候，他登基，不是登基，他呢即登位的时候，他仿了一番说话。他说，我们乌克兰人要站起身的时候，未曾站起身的时候，第一样要学的就是跪在这里。我们教会同样一样，未曾站起身去侍奉上帝的时候，一开始第一步就要跪在上帝面前去祷告，去祈求。只有回转到上帝的里面，那里才是能力之源来的。人面兽心，兽心人面，是一个的转换来的。你转换了没有呢？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保守我们，不要骄傲僭越你，不要傲慢拒绝去跟从你，谦卑的接受你的教导，让我们双脚未曾站起来的时候先跪下来向你去祈祷，去请教你，求你的指引。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